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活石的信息。我看过一篇文章，在2015年的纽约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到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他的名字叫 Larry King。 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特别做了一个安排。他说他在去世的时候，他要把他的身体急冻起来，就冻起来。为什么呢？他希望等他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可以冻起来以后呢，将来有一天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可以让他死去的身体又重新的活过来。那我注意到Larry King， 你知道他是哪一年去世的吗？他是去年2021年去世的，那根据统计，全世界呢有250个像 Larry King 这样的人，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把他的身体给冻起来了，而且还有2000人已经登记排队，正在默默的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那我就想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些人把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的，他们真的有没有这个活的盼望呢？有吗？你是点头还是摇头？都是摇头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基督的信仰可以带给我们活的盼望。特别是彼得前书有一节经文讲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彼得讲，他说神承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彼得他为了帮助当时的信徒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能够在世上寄居的时候呢，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他特别描绘了两幅的图画，应该说是三幅的图画。第一幅呢就是活的盼望，第二个呢就是活泼的圣言，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就是上个礼拜会台所传讲的信息。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描述第三个图画，就是活石。就是刚才浩峰弟兄念的这段的经文，2章4到10节。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既然作为主的活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活起来，真正的成为一块真正的活石，然后可以被主来使用建造灵宫，然后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这是我今天要思想的问题。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块活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一个活石。主啊，你是永活的那个房角石。主，你在圣经里清楚地说过，你曾经死过，但是现在却永远的活着，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主啊，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求主你赐给我们活泼的圣言。主啊，让我们能够传讲生命的活的信息。主，求主你让这一段的经文来对我们来说话。主啊，不要让我们变得死气沉沉的。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活泼的话语的里头得着一个活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思想，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活起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活的根基，这是4到8节。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群活的子民，那这个是5节，还有9到10节。那最后呢，我们还要传扬一个活的使命，或者是行使一个活的使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扎稳活的根基，成为一群活的子民，然后来履行活的一个责任。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扎稳活的根基。在一开始彼得就这样讲，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的见证，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活的根基，而且要扎稳。那这个根基是什么呢？这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主啊，他是一个活的房角石。那我们在想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能够把石头跟这个活字啊联系在一起，这个不太容易一下，因为你知道在所有的物品当中啊，石头看起来呢是最没有这个生命力的，石头嘛都是石头啊，怎么会有一个活的这个生命力呢？但是很奇特啊，我特别去 Google 啊，我去 search 这个 living stone 这个 keyword 的时候，你猜我猜我搜到什么东西吗？真的有这样的石头啊，它叫啊 lithos， LITHOPS。LITHOPS， 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石头，它的外表呢像石头，但是在里面是有生命的。如果你把它种在你们家的后院呢，它会开花结果的。我到 Amazon 去买了一些这个 lithos，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我可以送你一块。真的有这个石头，真的有这个石头。好，那为什么说我们的主是这个活石呢？那在第一堂，那个志强长老已经跟我们传讲了活泼的盼望，他是活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里面呢，不但是在彼得这里讲啊，连约翰在启示录他也这样讲，他说你们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但是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那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彼得他在描绘这个图画的时候呢，他不但是把耶稣描绘成活的一个房角石，他还讲，他说这块石头是一个珍贵的 a precious capstone。 什么叫做啊？为什么它是珍贵的呢？因为这个石头啊非常的啊贵重啊。你知道这个 capstone 啊是什么叫 capstone 呢？你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去啊旅行的话，你会发现在那边很少看到有这个木头房子，大部分都是石头房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石头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它不像加州啊这边的木头比较多，它那边石头是很多。那每一个石头房子呢啊都有一个特色，它有一块巨大，不能说巨大，都是很大的一块房角石，这个 cornerstone。 那顾名思义，这个 cornerstone 呢，它是放在这个房子的角上的一个 corner。那它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呢，它非常的贵，它非常的重，因为它是一个奠定基础的石头。而且第二个呢，它切得非常的笔直，非常的直啊，因为它要奠定这个其他石头，它要啊它的方向的走向。如果这个石头切得不直的话呢，这个房子的石头后面的方向啊都会有所偏离。所以这块石头呢，是所有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石头最重，但是也是最贵的一块石头。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发现那里有一块石头非常的重，它在这个 Western， 它叫 Western Stone， 西墙啊，耶路撒冷的西墙。那这块石头有多大呢？我不知道这块石头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房角石，我还没有去考证。它有41尺，然后呢 宽呢是12尺，它埋到土里面呢一共有14尺，你知道它有多重吗？你们可以猜一下吗？多少吨？600吨重，600吨重。那当然你不用去耶路撒冷，你其实到 YouTube 你 search 这个 Western Stone 它就出来了，它会很详细的告诉你那个石头它切得非常的精细。所以啊，这个石头很显然是一个房子最重要也是最贵重也是最关键的石头。那为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耶稣这一块房角石上面呢？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思想这个活石，活的房角石究竟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力。在第六节彼得是这样讲，看了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信靠这位房角石究竟信靠他什么？我们究竟信靠他什么？那我能思想到的就是我们要信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真理，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耶稣从死里复活2000年之后，好像我们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真理已经慢慢的失去了一些新鲜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今天你听我讲这个活石，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们当中会感到这个无比的兴奋和喜乐的，你可不可以举下手？你要注意哈，是无比的兴奋和喜乐，你有一点喜乐不算啊，要无比的兴奋和喜乐。你有这样的人，你举下手。你看，我一说无比的话，就寥寥无几，只有一两个人，就是我们是有一点喜乐了，但是somehow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消减了很多倍了。这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这么宝贵的真理对我们今天好像失去了那种新鲜感，还有那种兴奋感，还有喜乐，巨大的喜乐？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无比的巨大的喜乐的话呢，那这个活的根基从哪里弹起来？我看到一篇报道对我蛮有启发的。在1991年的2月28日有一个姐妹，她叫路德 Luz Pillow， 她是一家裁缝，她是一家制服公司的一个裁缝。有一天她被她老板叫到她的办公室，她老板的办公室，她就发现呢有两个穿着军服的一个军官在那里等她。然后他们就很严肃地告诉路德，他说你的儿子 Clayton 在沙漠风暴的行动当中呢被子弹打中了头，然后中弹牺牲了。这个路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震惊，然后他甚至是悲痛欲绝，他有3天时间哭个不停。那这3天里面呢，他没有办法把他的那个绝望和伤痛从他的脑海当中排出去。所以他的亲戚朋友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他，他没有办法接受。然后甚至他的邻居给他送了很多的鲜花，甚至蛋糕卡片，但他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他的桌上摆着一幅他儿子的照片，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儿子这么年轻就已经中弹身亡。然后3天以后呢，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一个男人打来的，然后那个男人就跟他说，他说路德，我是 Clayton 就是他儿子的名字。当时他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但他有点生气，他说居然有这样的人还跟他做恶作剧，扮演他儿子的声音来骗他。后来他就想把电话挂了，那边人就求他，你不要挂电话，他妈妈，我真的是 Clayton， 真的是 Clayton。 原来是什么回事呢？这个 Clayton 呢，他是从阿拉伯的一家医院打来的，原来他真的是被子弹打中了头， 然后呢也昏迷了，但是最后他还是被救活，他活了过来。所以当这个路德他真的听出了他儿子的声音以后，他就讲了他回忆的这件事情。他说，我起初真的不敢相信，但是当我真的听出他的声音的时候，当我确定他还真的活着的时候呢，他先是大哭，然后又是大笑。他说他像翻跟斗一样，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狂喜，然后那种巨大的兴奋和喜乐。我跟你讲啊，他这种感觉呢，就应该是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感受。可是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了呢？我在想哈，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呢都生活在第一世纪，如果我们在第一个复活节都在场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巨大的喜乐和兴奋。可是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所以这种的喜乐慢慢的好像就从我们的心目当中慢慢的就排出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重新找回来。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圣餐的纪念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们从耶稣的死和复活上面呢，重新找回像路德姐妹那一种狂喜和那种喜乐。因为如果找不回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根基我觉得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这是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活的根基要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新找回那种喜乐兴奋。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的子民，要活起来我们要学习第二个要诀，就是要建立，把我们自己建立成一个活的子民。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彼得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要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彼得就讲了，他说主耶稣是那块活的房角石，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要凭着信心，我们就会变得像一个活石。你知道这个初代教会第一次叫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基督徒其实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像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也成为一块活石。那活石用来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建立灵宫。什么叫灵宫呢？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圣灵的宫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所在的地方。那当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为灵宫。保罗他喜欢用身体来描述教会，但是彼得呢，可能跟他的名字相关，因为彼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Peter 就是石头嘛，因为他用这个石头你们当中如果有学建筑的所以学建筑的他都多半都会用这个房子来形容教会。所以无论灵工也好身体也好，其实都是指教会。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群活的这个子民，而不是死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描述是死的，在启示录有一个撒底教会，有印象吧？那使徒约翰他描绘这个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按照名字实名是活的，按名是活的，但是实际上是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成为一个死的教会，成为要我们把活起来呢？我是在读这个二章第九节的时候，我在默想，我发现对我有一些的启发。彼得他就说，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要拣选的族类。那什么叫拣选的族类呢？拣选的族类就是神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找出来，然后呢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呢分别开来， 跟这个世界呢有所分别。以色列他被神拣选了，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呢就说明这一点。他被拣选不是因为以色列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节他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所以你看到啊，我们被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且刚刚相反，我们是因为是被神所怜悯的这一群人。那我们被拣选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这个活的见证，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别开来。怎么样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呢？那慧台他给了我一篇文章啊，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的对我很有帮助。你知道在疫情当中，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人数大部分的教会人数减少很多，很多教会都慢慢的濒于关门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但是东岸呢有一家教会他们非常特别，他们就筹集了一些的资金大概几十万美金，他们专门去做一件事情，你想都想不到，他们去寻找什么呢？就是那些收入低于贫困线两倍以下的那些家庭。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哦，那些家庭呢欠了这个医院呢一大笔的医疗费用，没有办法偿还。这个教会呢很特别，他们灵巧像蛇，他们就像这个收债公司一样，专门去收买这些的债务。你知道这个收债公司有一个特点，他们为了赚钱，收债公司就是他去买这个债务的时候，他都有一个 big discount， 他用面值很少的一个部分的钱呢就可以把那个债务买下来。他们就专门去做这个事，灵巧像蛇，买回来以后呢用教会的奉献去替这一群贫困债务缠身的家庭呢偿还债务。那做完之后呢，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每一个家庭给他们写一封信，非常窝心的信，就说某某弟兄你的这个债务呢已经被偿还了你已经是没有背债了。第二个呢，他跟这个credit bureau 就是那个信用记录的机构呢确保这些人的信用已经被清除了。在这件事情60分钟加呢就采访这个教会的这个牧者，然后也采访那些受害的家庭。那些受害的家庭他们得知他的那一笔天文债务被偿还之后，他们一方面呢在那里痛哭流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就非常的感恩，在那边感谢神。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向这个教会学习也去做类似的事情。我们要真的要深入到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要在 social justice 上面要做一些功夫，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被拣选的一个族类，而不是成为像撒迪一样的半死不活的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第三个呢，我们还要履行一个活的使命要成为一个活的团体，一定要履行活的使命。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就看到两个使命是我们要承认。第一个在第五节，就是我们要向神奉献这个圣洁所悦纳的灵祭。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九节，我们要去传扬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灵祭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共有八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直接去翻。最重要的一个灵祭我自己觉得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怎么讲的？他说你们要每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每天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我读到一个见证对我蛮有启发的。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桑斯德，你们 有谁听说过这个传道人名字的？叫 Sangster。我很喜欢他，因为他的讲道很生动。他这个传道人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在这个防空洞地下的防空洞大概有1688个夜晚，很像这些防空洞的这些人来传福音。他带领了这个大量的人信主，在那个战乱的期间喂养了很多的灵魂。他的讲道非常的清晰，而且很有力量，很生动。但是你知道桑斯德这个人，他其实本身他的口齿并不是很清楚的。起先了，他是一个伦敦人他的这个口音有很重的这个伦敦的这个腔调，而且口齿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就为了好好的来传道他专门请了这个发音的老师来教他纠正他的口音。然后呢，他甚至每天花3到4个钟头在家里练习朗诵经文、背诵经文，然后练习讲道。有一次他在家里面在努力的练习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的7:24，他就不停的在念那节经文，声音很大。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连续讲了十几次，一次比一次的声音大。最后他的邻居受不了就来敲他的门。然后他打开门一看，邻居跟他讲，他说：“哎，桑斯德先生，他说你这个声音实在太吵了，你要不要我来帮你一把？你要救你脱离这个取死身体 ，Let me help you 。”他是这样子来每天把他的嗓把他的舌头献上献给神来练习。我听到他这个见证以后深受启发，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天生讲话声音非常的小，我每次在讲道前我都跟海刚说，麻烦你把这个麦克风对着我近一点，然后呢这个音量调到最高，我开始讲到前我都说，哎，你们最后一排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今天你发现我的声音好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我告诉你呢，我就特别去找拉姐，我说拉姐，我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我不会讲，不会发声，我讲话讲到半个钟头的时候声音就非常的沙哑，而且很痛。那星期天下午我都要在家里睡觉休息，让这个嗓音可以恢复，就到这个地步。拉姐呢，她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老师，就是母堂的妙山。妙山呢也觉得不太适合，因为她是个女生，她就推荐了党老师。我问她，党老师为什么姓党？是不是共产党的党她说不是，是国民党的党。这个党老师他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跟他去练声的时候，第一堂课我刚刚练了5分钟，我的嗓子就冒烟了。因为呢，因为我是用这个地方去喊，这个肌肉特别紧张，5分钟以后就冒烟。第二次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带了2大瓶的水，这个老师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会带2大瓶的水来呢？”我说：“我一跟你唱歌，5分钟就冒烟了，所以我要不停的喝水。”后来我跟他到今天为止，刚好应该是第8次的上课，第8次，因为我有记录。后来我发现呢，到最后呢，我不用带水了。我跟他这里大声的喊，这里练这个圣经的经文，就像那个桑斯德一样，在那里大声的练，谁能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呢？练了1个钟头之后，哎，居然不用喝水还可以 survive。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像这个，希望可以像桑斯德一样，能够用很清晰的而且很有这个力量的声音来跟大家来分享圣经。我讲这个其实不是标榜我自己，我本身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我只是把我的舌头献上给神用。那传扬什么美德呢？在这个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要传扬，但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传扬救赎的美德。我们就在想，究竟我们要传扬什么样的救赎的美德呢？我讲一个见证。这个在2007年的11月9号，田纳西有位老人，他在沃尔玛买完东西上车以后， 有一个黑衣人的男人呢，跳上车，拿枪指着他的头，说：“把你的钱全部拿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打爆你的头。”92岁的这个老人，他的名字叫做 Pauline Jacoby， 他连续3次拒绝了这个男人的请求，然后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如果你杀了我，我就马上上天堂，但是你会下地狱。”他说：“耶稣就在我的车上，你信不信由你。”他说：“我到什么地方，他都会与我同在。”他就一直跟他讲这个。后来这个男人听到他这个9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感动，就他的眼睛就露出了这个，就流露出了泪水。在接下来10分钟，这个老姐妹就向这个歹徒啊来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美德。讲到最后，这个老人就这个歹徒呢就说：“这样吧，我回家我一定会好好祷告。”然后临走之前，老人就把他包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总共才10块钱。这个歹徒看了这个老人，眼泪再次流了下来，然后就拥抱他，亲他的脸颊，就默默的离开。我在想，现实我不知道你今天，如果今天有，因为加州今天 很多人抢东西啊，如果今天有个人跳到你的车里面用枪指着你的头，你可不可以也像这个 Pauline 一样跟他讲：“ 你今天杀了我，我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我不知道哈。 我自己我在掂量我自己的这个信心，我真的不敢确定。但是我们在危险的时刻能不能够真正的在关键的时刻来传扬耶稣救赎的美德呢？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我们今天有差派礼，然后有上信弟兄成为我们的长老的案例典礼，所以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来作为结束。我也把这篇信息也作为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上信，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灵宫。你知道在以色列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的名字叫Lance Lambert， 有一次他就请了一个工匠来为他盖一个房子，这工匠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在盖房子之前呢，这个 Lance 就买了很多非常好的石头，他就发现这个 Lance 这个工匠呢就把相当一部分的石头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就把它扔掉了。他就很好奇，他说 Lance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好石头都扔掉呢？那个工匠说：“你不懂。”他说：“我扔掉的石头都是普通石头，我留下的石头呢才是真正的活石。”这个 Lance 就很吃惊，他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我觉得你扔掉是活石，留下来才是那个普通石头，因为看起来都不错。”后来有一天下大雨，雨过天晴之后呢，这个 Lance 就发现这个工匠为他盖的房子在整条街上是最漂亮的。为什么？在被雨淋过以后啊，那个石头就开始闪闪发光，而其他那个房子看起来都是灰灰暗暗的，黯然失色。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来思想，你跟我是不是那一块在雨过天晴之后可以发光的那块石头，还只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是发暗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不配成为被你拣选的，但的确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那一块活石。求主你重新的更新我们，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不再成为老生常谈。主啊，你借着我们的默想，借着祷告，让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失而复得的那样的一种喜乐和兴奋。主，我们今天特别也把上信弟兄还有差派礼我们都再一次的交托，求主你使用上信能够在这里成为一块被神所重用的一块石头。主啊，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主，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信息再一次交托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